华人总是羞于谈性，无性婚姻更是羞于启齿。然而最近日本一份调查显示，已婚人士中有70%的人认为自己是无性婚姻。如此看来，少子化问题日益加剧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五味杂谈，美女卢米，帅哥吉祥，太公姜伟民，今天和您谈性说爱，无性婚姻应该维持下去吗？
你叫你将我抱紧。
如果云知道，送给我们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同时也送给我们 YouTube 频道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各位午安，欢迎您锁定我们今天礼拜四的五味杂谈，我是姜伟民。
大家好，我是吉祥。
大家好，我是卢米。
是没错，哇，昨天啊，全世界在庆祝我们的圣诞节的时候，居然我们美女卢米啊，她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哎，其实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其实今天呢，我也是真的是没有能够哈到来我们的现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见面，是因为我真的是今天比较憔悴，玩得太累了，凌晨才回来。因为你知道，在24号，其实我们美国这边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所有的飞机都停飞了。我不知道，
我
明哥跟吉祥知道这件事吗？
这个美国航空公司因为这个软体的问题，软件问题，结果造成大规模延误。
哇，
可是你知道吗？
你赶上了。陆明姐，
我当时我还好啊，我就刚好错过，我是25天，可是当时我人在坎昆，可是呢，我当时在那个，就是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在发表，就是讲说，哎，对，在天空上发现了 UFO 啊等等之类的，就是各种论言，你知道吧？我当时在想。好可怕！然后我当时记得我在昨天晚上凌晨回来的路上，我还在跟我的家人讲，我说：“哎，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在，机翼旁边有个 UFO 飞过的话，你们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然后我家人说：“我是觉得他们要接我回家了。”
那换句话说，卢米，你是跟家人一起到坎昆去了，墨西哥是吗？
对。
哎呦，你不害怕吗？你是作为一个我们1300电台的首席美女，你不担心说川普总统都说坎昆墨西哥那些很多非法移民到那全是强奸犯，你害怕吗？
不怕。
哦，
我跟你讲，一般现在的女生都很厉害的，叫写得起博客，打得过流氓。
哦，
好吧。
哎呦，
其实也不是啦，
怪不得。
其实墨西哥这个城市哦，它还蛮神奇的。就是墨西哥是墨西哥，坎昆是坎昆。那我通常我也不会去像墨西哥城内，就是它的市中心去闲逛哈。那个确实是有很多的，就是比如说贩毒啊、打劫啊，甚至是说当地的治安真的是确实是出名的不好。不太好。可是呢，我们因为下车我们就直接去坎昆了，就是围绕着我们那个白沙滩的那个七字，就是那个沿海岸的七字，就是全部都是度假酒店。那在这个区域里，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啊，天堂是不是也不过如此了。
哎呦
真的非常美。
我非那不是那个叫
错了。卢米姐，
这个坎昆其实这个是我梦想之地。刚才我又用这个地图看了一下，原来坎昆其实离我们洛杉矶真的好远哦，因为它是在墨西哥，等于是拐过来，然后往这个离佛罗里达更近。看地图来看，
对，
在那边天气应该是更热，对不对？
对，非常的热。
哇，这两天洛杉矶很凉哦。
对，但是我们住的酒店呢，是因为在这个度假酒店中呢，它很多是全包酒店。所谓的全包，就是你走进去之后，来有 international， 就是国际的这种餐厅，也会有你可以选择的墨西哥餐厅、意大利餐厅，或者是你喜欢各种各样的海鲜。那每一家酒店大概就有两三个这样的餐厅和很多的酒吧。那你到里面之后，如果你是住全包的话，里面所有的餐饮和饮品全部都是包括在你的这个酒店住宿里的，就是无限畅饮，
随便吃随便喝吗？
哎呦，
随便吃随便喝，
哎呦，包括酒水啊，
包括酒水，
哎呦，
进去就开启了躺平模式。
对，
然后如果你躺在沙滩上的话，就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在沙滩的旁边，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岛，一个小的岛上面有一个这个餐厅，然后这个餐厅会给你各种 BBQ 啊，或者是这种炸洋葱圈啊，烤薯条啊，就是炸薯条和各种的就是零食和酒水，你可以点各种。然后墨西哥比较有名的就是 tequila 嘛，
嗯，
就是它作为那个龙舌兰，
龙舌兰酒，
做基酒，做出各种各样的就是鸡尾酒，你可以随便去 order， 然后它就会有专门的服务人员，
哎，
然后送到你的沙滩，你躺在那个沙滩椅上，然后你完全就是属于躺在那里，然后不停的吃吃喝喝，然后下沙滩游泳，然后我们的那个酒店还有无边游泳池，
哇，
就是无边泳池直接连着大海。
哎呦，你看可以，就太有画面感，一位美女在白沙滩上躺着，然后太阳伞，这个蓝天，然后碧海，哇，再有一些其他的服务人员拿着酒啊水，然后端个盘子送过来，这不是简直是天堂一样的。
对啊，这说的我有点不太想做节目了，明哥，
马上飞过去，
赶紧飞到坎
昆，咱哥俩。
所以虽然好像是墨西哥地方的这个天气是很炎热的，但是由于非常好的一个服务，你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你躺在下面都沙滩上每一个都有那些茅草的搭，就是草棚子搭建的那种遮阳的那种小棚子，然后再有不断的有服务人员帮你加冰啊，然后各种水果啊什么的，
哎，
所以你并没有那样的感觉，而且你上海里面游泳，然后再上来你还觉得晒蛮舒服的。
哎呦，这简直
太棒！尤其这两天洛杉矶特别冷，真的到那个坎昆那边享受这种阳光沙滩，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哦，下去之后真的你就完全那个穿不穿衣服是一个样的，你完全并不穿。
哇哟，这你看这更得去了，不是？我是说，
我就喜欢看沙滩。其实，
那陆斌，你们全家人这一次是特意定的这个圣诞节期间，这段时间应该是那边是最繁忙最不太好定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定上的？
对，
这个时间就全家人居然
是半个月前吧。
哦，半个月前，
半个月前就可以定到圣诞节这几天的时间。
但是那个会不会是很贵吗？
不便宜。
我觉得
说个价钱让我死心。
这根据谁来说？
你们讲哈，现在坎昆的这边的所有的度假酒店其实也蛮卷的。
哦，
就是大家都在卷价格，
是不是？
对，卷价格，卷酒店的环境，卷服务，卷餐饮，卷这个娱乐项目啊，就是白天在有各种什么海豚表演啊，出海呀，水上的各种刺激项目，晚上有各种魔术杂技表演，然后还有各种小的伴儿。还有18以上和不允许，就是18有一些酒店是18以就是只限于18以上年龄，
就不让带小朋友，
可
能会
让
带
小
朋友，
可能是有 casino，
然后也有可能
是
啊，他不是因为有 casino， 他可能是有一些的酒店的设施或者是一些项目哈，比较适合成人，对，有一点风险性，对，然后小朋友的呢，他又有符合小朋友的这样的度假酒店。那进去之后有各种水上的这个乐园，各种大滑梯，然后站在窗台上可以看到海豚，然后你可以去骑海豚，摸它，跟它各种互动这种。
哎呦，这简直是太，我跟他讲，这是比天堂还天堂啊。
是，
而且他们都是有24小时的 room service。就是你无论玩到多晚，你饿了打个电话就有人送各种你点的吃的送到你的房间。
这种我觉得太适合我了，因为我就适合那种躺着吃，连身都对，就
甚至有人去喂你。
哎，对，就是那个一打电话，那个给我来两个牛排这种。
我很好奇啊，那个露米啊，你有没有去他们的玛雅文明去看一下？
有。这个，
哎呀，太好了！稍等一下，我们进一下广告。抓紧时间，然后回过头来下一节请露米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他的玛雅文化。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露米、吉祥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微杂谈的节目现场。那今天我们进入正题之前啊，因为吴露米是刚好是全家人到坎昆去度假，而且他度假的这个时间点是特别好，
圣诞节。
对，是圣诞节。那么刚刚我们有聊到说啊，白沙滩，而且呢碧海蓝天，哇，这再加上一个 美女比基尼，哇！刚才我们在这个这个广告期间啊，这个吉祥和我啊，打开你给我们传过来的视频，说哎呦，我们还在研究说，哎，这比基尼美女可真漂亮。仔细一看，哇，是我们首席美女罗米啊！哎呦，刚才你谈到说你们全家都去了这个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玛雅文化、玛雅文明，一定去了什么叫奇琴伊察？还
是这样的，对，奇琴伊察我们有去，所以看来我们的伟斌主播确实对这个玛雅文化也是很有了解的哈，
感兴趣
啊。为什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说在飞机的时候啊，有人说是有 UFO， 所以影响造成了美国大规模的这个飞机的停飞哈。
哦，
就是因为我想对这个玛雅文化是一个抛砖引玉。
嗯，
因为这个玛雅文明其实它是非常神奇的，整个这个美洲的大陆的印第安人只有玛雅人创造出来的这个文字，而且呢它是非常神秘和令人费解的。我呢也是带着小朋友们全家用一天的时间呢去了这个金字塔，很有名的这个玛雅的这个金字塔。
嗯，
那我们也欣赏了很多的这个金字塔的这个建筑，包括上面雕刻了很多的花纹。那这个玛雅人的上面它分别可以代表了像什么天文的历法啊、建筑、数学等等方面呢，都是在当时就有相当高的一个记载和这个文明程度哈。那玛雅人的他的这个数学，我们也听到这个当地导游的一个讲解哈，就是说玛雅人的数学使用的是20进，数字呢也是由3个符号组成的。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数学要用0到90个符号才能够全部表述出来，也就是说当时的玛雅的数学已经远远的这个水平啊已经远超于现在很多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数学的水平。包括这个玛雅的这个建筑主体呢的这个金字塔最高的一个呀有70米。
哦，
那我们知道埃及其实有很多的金字塔啊，像最高的像胡夫金字塔有136.5米，对，100多米。
嗯，
那中国现在古代最高的建筑是60，叫这个应县母塔，它的高度是67.31米，但是它是木质结构，不像这个玛雅的这个
金字塔，
它看起来像石头建筑，而且你站在它的正面，你用手来对着它就是拍手的时候，
嗯，
你会听到像这个玛雅的一种鸟的叫声。
哦，这么神奇。
对它返回来的这个回音呢是一种鸟的叫声。所以很多人也都猜测说这个玛雅的文化呢当年是应该是外星生物留下来的，那这也是人们的一种猜测啊。但是玛雅的文化确实是具有很多的神秘性，而且它也是在一瞬间的消失哈。大家也对这个玛雅文化的消失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揣测，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描述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这更给我们后人带来更多的这个想象。以及我们听到过的说玛雅人的预言，曾经有人讲说玛雅人预言2012年12月21日是世界末日。
嗯，
说为什么前面四个预言都实现了，而第五个预言就是世界末日的这个预言并没有实现。那有人推测说因为他们当时的数字计算方法和我们现在的数学计算方法以及这个月年日的这个时间的计算方法是不一致的，所以可能就不是2012年。但是它象征了某一个段的人类文明的消失。好像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一部电影叫做《三体》，或者是这本书也叫《三体》啊。
嗯，
最近对这个很有兴趣，所以我一直在研究。也就是说，人类文明在反反复复的就是消逝，然后重新的开始重新来过发明，然后发展，然后再消逝，就不断的在轮回。但这也只是一个猜测，但是确实走在那里的时候，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古玛雅的这种遗迹，以及现场买的各种图腾、手工的雕刻，你就会觉得你会深入其中的感受到当时玛雅的一种生活的状态。现场还会卖一种就是叫做黑曜石，我自己也买了一块， 用来干嘛呢？观测日食。
嗯，哦，拿黑曜石看，所以是透明的嘛？是透明的吗？
但是你会发现，你拿这个黑曜石对着太阳的时候，它是可以把太阳周围的光全部遮掉，
嗯，
是可以让你的眼睛直视太阳的。
哦，哎呦，这个
可是非常的神奇，
这太好了。而且我再请教一下陆米，你们从这个坎昆要到玛雅文明的遗址的话，要驱车多久呢？
我们住的酒店，开过去大概3个小时，还蛮远的。
哦，那还挺远的。
因为我们是用1天的时间去了这个玛雅遗址以及天坑。
嗯，
对
对，还有天坑，
对，
听说没有
天坑。用了1天的时间，但这里我其实如果是就是一家人去这个坎昆的话，哈，我这里特别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有2个公园。
哪两个公园？
对，是我这一次对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第一个是去年我有去叫Experience 这个公园，但它大多数呢是以这个花鸟鱼虫啊和一些水上项目为主。但是这一次我去的是一个探险员叫 Explore， 他真的是给我留下了蛮深的印象的，因为他所有的东西也是围绕着这个就是非常神秘的这种地质结构，
嗯，
而给你做出各种各样的一个探险项目。
哦，
首先我们做的就是开了这个越野车去丛林，
哦，
穿越丛林。
哇，
对，
是自己开车吗？罗米姐，还是说有
应该有
导游开车？
对，
自己开，我开的。
自己开，
哦，
哎呦，哇！
哇！我当时开得很爽，然后我家的小朋友说，我都要把他们颠出去了。
哎呦！
一回头看，哎，小朋友在后边，
有点像侏乐纪公园一样那种啊。
嗯，
见到恐龙了吗？
对对对，但是我自己首先我已经开爽了，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嗯。
但是你这个开着这种越野车穿越丛林的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就是觉得很原始的那种状态，很爽。然后第二个地方呢，我们去了是一个溶洞。就是一个地下河，
嗯，
你看我们经常都是在这个大海里游泳啊，可以看到这个太阳啊什么的，可是我们这个是走入一个隧道之后进入了地下河，然后那个地下河呢真的还蛮长蛮深的，3米多、
哦，3米多深，
嗯，
对，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这个水游生物哈，
哎呀，
最让我难忘的是里面有非常壮观的钟乳石，
嗯。哎呦，
对，
那是什么颜色？就是全部都是这种所谓是乳白色，还是说各种颜色都有？
有乳白色，有透明的，
哦，
但是它已经就是这个形状和它的体积已经非常的庞大了。
哦，
所以在这个地下河，你在一边游泳可以一边抬头看到那些非常壮观的这种钟乳石，你可以去触摸它。也可以跟他一起拍照，
嗯，
我们是一人发了一个头盔，因为那个钟乳石的尖真的很尖，
哦，还有头盔，
很重，
啊，
对，
一下子对会砸到头。
对，我们当时就在想说，哎，为什么要戴头盔，啊？
对，游泳戴头盔很奇怪，
对，
怕撞到是不是？
对对对，就那个钟乳石，它离你是蛮近的，
嗯，
对。然后你那个河的水，我还特意尝了一下，
咸的吗？
是海水吗？
中带甜，我觉得咸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人在里面游泳的人太多了。
哦，
但是它的后味有一点点发甜。
那是淡水哦，它不是海水进去的，是淡水。
对，因为它是地下水，
哦，
地下暗河嘛。对，所以我觉得，它坎昆比较适合我们大家，就是如果你对自然。对这个自然
文明
或者是古玛雅文化哈，
嗯，
这些文明，以及你喜欢探险，喜欢越野，喜欢这些神秘的事物，喜欢自然景观，当然喜欢美食的话，坎昆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是，那
它除了可以给你阳光白沙滩以外，
嗯，
还会满足你很多的好奇心。
对，还可以，对呀，啊，
嗯，
你像平时那么安静的陆明姐，自己这个开着越野车在原始森林里面。哇，我觉得真的是可以释放你的天性，等于是你说，
对，真的，嗯，
卢明，我再请教一下，说你去这个玛雅文明看古迹的时候呢，你不是讲到说有这个，
金字塔，
算是金字塔，那金字塔的话它允不允许你跑上去？
不可以的，它
可以
只能是离，
哦，
对，只能是看，但不能攀爬
参观，
哦，
我想它的原因也是因为就是说大家希望能够最 好的、最完整的去保留这个原始的这个遗迹哈。
嗯、
如果太多的人去踩踏、攀爬的话，确实是会对这个古建筑造成一定的这个、这个毁坏。
嗯，
但是这个金字塔上攀爬了很多的蜥蜴。
哦，那边有很多蜥蜴，哎呦，
变色龙，对，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想到很多的，就是我们看到什么那些古埃及啊、古罗马啊，甚至是古玛雅这些很多的电影的镜头中，都会有这个蜥蜴的出现。
哦，当地盛产蜥蜴。
对它，因为它的蜥蜴爬在这个这个塔上的那个，就好像你在某一个电影情节里，或者是说你在某一个就是比较神秘的一些的古玩上，或者是一些工艺品上，都会看到这样的景观，只是它被放大了，而且它是现实的。
哦，非常令人的羡慕哈，很多的人他们选择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圣诞节，而且特别是到人间天堂坎困，我一直以来都有一种阴影，就是说好像动不动就从墨西哥传来什么、什么屠杀华人呐、什么有的时候爆炸呀、什么的，我觉得非常危险，就真的不敢去。但是透过卢米这么一介绍，哇，那特别是他拍出来的视频给大家看，
对，
哇，全是白沙滩上的比基尼小姐们。哇哦，这是相当相不错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呐、而且再加上3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看到古玛雅文明。哇，这简直，你到那儿去得跟这个导游好好的得去请教一下、讨教一番，说到底玛雅文明它计算的人类所谓的最终的那一天，是不是为什么算错了，还是怎么样，还是说将来变成了2025年明年即将发生，这简直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儿。
是，
哎呀，非常非常有趣。那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回过头来再讨论我们今天的主题，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
华人总是羞于谈性，无性婚姻更是羞于启齿。然而最近日本一份调查显示，已婚人士中有70%的人认为自己是无性婚姻，如此看来，少子化问题日益加剧，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五味杂谈，美女卢米，帅哥吉祥，太公姜伟民，今天和您谈性说爱，无性婚姻应该维持下去吗？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卢米、吉祥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
嗯，
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的呢，应该是华人很不太愿意提及的性。
对，
但我们为了做节目，
我不好意思，关键是
是，就是总是说就是见谈性色变，但是我们今天呢，真的不是跟大家谈纯粹的性，
哎，
而是谈因为性而造成的一些伤害。比方说刚才我们这片头啊也跟大家清楚的介绍说，居然啊很多人认为说 A 片大国日本，他居然经过社会的调查，我曾经看过之前的哈，是2015年的一次调查，
是
当时所受调查的这些对象，他们回答是大约透过统计有1/3是无性婚姻，当时也够吓一跳的了。
对啊，
但是2024今年早些时候做的调查，哇，现在啊已经不是1/3无性、而是现在是2/3无性了，
1/3有性了。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是简直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不怪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讨论过说，不光日本，而且中国也产生所谓的无子化呀，
对，
不婚呐、之类的。那这么严重的社会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卢米，你觉得对无性婚姻你持什么态度？是支持吗？还是说可以原谅，或者是说可以理解，或者第三，哎，其实是有解的，怎么看，陆敏？
其实刚才伟民哥讲了一点，说这个中国有很多人不结婚哈，我跟您这么讲，中国人的无婚不代表无性，只是我认为就是说现在的人啊，结婚了不一定有性，而没结婚也不一定无性。
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去支持或者是反对哈，因为这个是我实色性点嘛。我觉得这个是人很正常的一个 就是生理的需求，无论是像吃饭一样哈。其实无性婚姻从本质上来讲呢，是对，我觉得是对男人，我不知道对，一会儿从你们男性的角度啊，女性的角度的话，可能也是从心理上，很多女性从心理上会有一些就是这种受伤的感觉，就会觉得好像我对我的老公不再有吸引力了。
嗯，
对，所以我听过一个这个是一个脱口秀节目，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男女之间有没有纯真的友谊，答案是有，我和我老公就是。
好，
哇，
对，就是说你你即便是什么不穿衣服站在他面前，他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哦，
这是一个睡在上铺的兄弟。
嗯，
对，所以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哈。嗯，我们是，我是不是男生是会比较追求这种新鲜感啊，还是说两个人在婚姻这个经营的模式中啊，发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发就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其实还蛮难去解释的。对，因为不同的家庭，就是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幸福，不同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哈，不幸的家庭。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似乎男生更加应该有发言权吧，因为我觉得好像在目前这种无性婚姻中啊，其实男士占着非常大的主导的作用。所以你看，很多现在像很多像某音啊、某红书啊什么这种小视频上，都发了一些很搞笑的视频，就是老公拿了一个一起睡，然后另外一个盘子拖了一个盘子上面。就是里面放的什么包啊、车钥匙啊、房钥匙啊、钱，就说今天只要你不跟我睡，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也有很多女生反映说，我可以花他的钱，也可以用他住他的房，可以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碰他的人。
嗯，
对，嗯。
所以说，这个所谓的无性婚姻，目前充斥着社会呀、啊、各个角落。
嗯、
就是说，有的时候说点实话，这些东西呢是难以启齿的。
嗯、
你说哪谁去离婚的话，能说哎呦，我先生不行、
嗯，
或者是哪一位先生说，我跟我太太为什么离婚，是我不行，
嗯、
很难去启齿。
对，
但是说实话啊，这些东西呢，真的是现存在我们社会当中是比比皆是。嗯、那么，据这个社会学家认为，什么是所谓的无性婚姻？
嗯，
一年超不过十次，
哦，一年不到十次就算无性婚姻。
对对，连一个月都一次都没有的话，
啊、
那就基本上这可能就算是无性婚姻。
嗯，
所以无性婚姻未必就是真的一次没有，当然绝对包含一次没有过。
嗯，
我们曾经在有个案例哈，一个新闻，当时是宁波的一对夫妻。看了他的一个视频啊，他上面说呢，那个女生就一直在抱怨说，我呀跟我先生呢结婚五年了，
是
我还保留着我的初吻。
哦
哦，
哇，这个就过分了，
这不就过分了吗？
这你不但是无性，这根本就没有任何接触嘛。
没错，
是，
所以说这刚才这个卢米有讲说，两个人呢就像我们现在社会流行那句话，两个夫妻呢、就等于说上床是兄弟，
哎，
下床是好邻居。
对，
就是什么都不做，哎，这种情况的话，当然了，其实呢、不光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夫妻之间呢有一些，比方说他自己在抱呀之类的，但其实你要深究这里面的因素，确确实实有什么呢？你比方说，陆明，你承不承认有这样的现实？刚才你说的，我也是完全同意。说夫妻之间亲密的这样过程呢，发动机大部分应该是男人。男人掌握主动是对的，对不对？
比较害羞，
对、
嗯、
所以说如果这个发动机停了，当然恐怕这个接下来的这个过程就绝对不会存在。
嗯，
但是你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哈、啊、比方说男人呢、比方说吉祥、我们现在这个话题有点敏感
啊，没事，没敏感，
不太好举别人，我是在举例的，我没法拿田文珍来开这个玩笑。
田大哥是真问，
哎，不是，
田大哥发动机已经问了那个、
哎、是，就是吉祥，你也年轻，比方说、你在某一天
是，
犯下了全天下的男人都犯下的错误，
哦，
对不对？当时喝点酒，你可能就如何如何出轨了，
嗯，
结果被你太太知道了，
哎，
回家以后你想一想，
嗯，
你即便是你太太觉得，哎呀，吉祥人非常好，
对，
他呢就是不太善酒， 结果那一天被甜蜜脆给灌醉了，结果你就犯了这个错误。但是呢，他全身心想原谅你。
嗯，
那你想一想，你们俩在做爱的时候，
哦，
请问他能允许你吗？他是不是有洁癖？
他可能会有一些芥蒂。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你觉得这个婚姻两个人呢，其实没有走到绝路。
对，
男生呢就是犯个错误，女生呢也想原谅他，但是女生有洁癖，对不起，这一辈子啊就甭想碰老娘了，我还不跟你离婚。你像这样的情况，露米存在吗？
我觉得这种情况呢，其实也很容易去想象，就是换位思考，如果你们的太太，
嗯，
就说犯了和男生一样的错误，
嗯，
那么反过来，
哦，
你们可以问一下自己，说我可以去原谅他吗？其实大家都是人，
嗯，
无论是男人和女人，其实从内心里的这个状态都是一样的。那曾经为什么女人就必须要去吞下这件事，并不是因为她从内心里真正的去原谅，而是因为很多社会的现实，比如说大家会对这个离异女士、单身女士会有所歧视啊，会对这种单亲家庭的孩子会有所歧视啊，
嗯，
或者是说这个女生呢，她在曾经呢没有这个独立的能力，靠这个男人养家啊等等，她必须要去忍辱负重，然后继续去维持着这个家庭。但你说在这个如果两个人再有亲密关系，他会不会有阴影？那这个答案一定是会。
嗯，
发生过的事情破镜可以重圆吗？一见就重圆，
哦，
那个裂缝永远就在那里。你说让这个人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会被遗忘的。
嗯，
反过来说，酒后乱性这件事，我说句实话，我是不相信的，因为我知道人酒醉是七分醒的，没有人说我能酒醉到不省人事去干这个错误。
对对
对。那么如果我想请问两位男士，如果真的酒醉到不省人事的话，你还能犯得了这样的错误吗？
哎呦，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对，
我们如何回答？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两个人啊再给大家揭晓我们的答案，因为我们需要研究研究。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露米、吉祥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伟杂谈》的节目现场。那在上一节啊，刚才露米非常机智地问到了说，你们作为男人啊，如果你们可能犯下这样，你太太犯这样错误的时候呢，你们是不是原谅？那我们想说，我们自己的回答呢，当然是先听这一个案例，
哦，
我们再说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卢米也更知道，作为歌唱家哈，蔡琴大家都知道哈，
嗯，
他自己其实开诚布公的讲这个故事，不是我们在八卦小道新闻，是他自己讲的，说他自己的婚姻就长达了10年，保持了无性婚姻。
哦，
因为他的先生啊杨德昌就说了，跟他讲说啊，我们的感情不应该掺杂任何的所谓的其他的任何杂质，要不然亵渎了我们嘛。所以因此呢，我们应该是进行所谓的柏拉图式的这样的婚姻，
哦，
精神恋爱。结果呢，这个蔡琴是信以为真。10年之后，直到他先生爆出了，
嗯，在外边
对有第三者，
哦，
而且呢，他们俩迅速的离婚之后，他就跟那第三者就生下了小孩，
哎，
你看，所以说我就觉得很多男人啊，说实话，真的都不是东西的，
太坏，宁可相信啊世上有鬼，
对，没错，
相信男人的嘴。
是，那其实心理学家有讲说，如果长期的，就是适婚年龄的人啊，不能说小朋友啊，不能说老年人，只是说长期的适婚年龄，在这段阶段当中，他身体非常健康，还没有那么大的年龄的时候呢，如果长期的没有性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话，
嗯，
对不起，可能你的心态就有点会被扭曲。你比方说他这个扭曲会什么呢，
嗯，
会产生什么，比方说男生他可能长期得不到满足，或者女生同样，他呢不会提性，但是他会呢就想办法折磨对方。
哦，对，
比方说回家以后，哎，先生你怎么怎么怎么地，你如何如何如何，
嗯，
哎，先生就得做牛做马。相反也一样，如果男生长期受到这种所谓的性的压抑的话，
嗯，
对不起，他可能呢会，第一他会出轨的几率蛮大，第二如果不出轨的话，你会发现他回家之后呢就无，就是等于说把女生作为一个牛马去指使。
哦，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对夫妻之间这种所谓的长治久安那有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影响。那 我节目的最后还有几分钟，我想请教一下卢敏，作为女生啊，能不能帮我们先开示一下说，如果夫妻之间非正常的，比方说太太所谓这个有这个无性生活的这样夫妻啊，其实也有一些正常的，比方有时候太太怀孕或生了小孩之后呢，她把很多的精力透过什么照顾自己的孩子，有时候半夜呀、啊、然后起夜什么的，她真的没有这么多精力去应付先生，这种情况刨外，他们就正常没有其他的这种干扰的情况下，居然保持了5年8年甚至十几年，到今天为止还不想这个拆散的这样家庭，你有什么建议说干脆啊长痛不如短痛，干脆就拆散，还是说要维持？陆敏，
哎呀，这个真的是一个难解的题哈。
嗯，
就是这个就要看这个两个人他们本身了。那有一些呢是为了考虑这个老人孩子，或者这个有些人会比较多的这种偶像包袱吧，就会在乎身边所有人对自己的看法，所以呢他们就会痛苦的在这个婚姻里面煎熬，一直到一定年龄之后呢，就大家不再有这样的需求，这一辈子也就哗然度过了。但是也会有很多的人会认为说，我怎么活都是一辈子，其实别人外面的人对我的看法都不重要，老人有一天会离开我们，而孩子有一天也会长大，会有他自己的生活，那重点就是我自己是不是现在所拥有的这段婚姻生活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但是我这里应该很负责任的说一句，我就觉得这种所谓的无性婚姻，夫妻就是夫妻，很多人说啊，夫妻久了就是亲人，
嗯，
我觉得亲人夫妻无论多久都不可能成为真的像你跟你的父母，你跟你的兄弟姐妹这样的一种就是毫无杂念的这种亲人，这是不可能的，
是
除非你们之间就没有爱了。只要有爱就一定会有性，没有性就不要以就是这个爱跟柏拉图的爱呀、啊、或者什么去这样去当幌子，更不要用酒后去当幌子。
嗯，
其实不爱了就是不爱了，就真的是这么赤裸裸和简单。
卢米刚才这句话讲的是真的是非常之正确，和心理学家所讲到的是一样的。
哦，
就是所谓的无性就是因为无爱，
嗯，
没有爱了就没有性了，因为两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因为性的吸引。
哦，对，
对吧，他不是跟那两个男生或者是两个女生嘛，
是
他是有异性的这样所谓的吸引。美国其实关于啊到底无性婚姻是否能否进行，比方说可以挽救，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试验叫一周性爱改善实验，这是一个纪录片，会被拍成了、
嗯、
美国的一对夫妻呢是因为20多年的婚姻生活啊，
嗯，
没有更多的这种精彩了，
是
就觉得非常疲倦了，于是两人在考虑离婚的时候之前被记者知道了，
嗯，
就开始进行实验。做什么实验呢？比方说男生主动的、
嗯、
比方说向女生示好，
哦，是爱
女生呢就把他们想当年年轻的时候啊他们谈恋爱的时候的衣服拿出来了，
哦，
哎呦，然后呢两个人没事的时候呢出双入对，看电影啊，然后到舞厅啊之类的，他做了相当多的这样努力之后，经过一个礼拜
是
发现两个人啊又几乎回到从前的那样的甜蜜。
哦，
其实无性婚姻某种程度是可以挽救的。
嗯，
是，好，我们的节目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五味杂谈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